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你们平安喜乐吗？让我们一同来到主前。我们的天父在我们还没求他以前，就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全知全晓，你自会加给我们。主耶稣，我要把你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你说是就是，你说行就行，你做的是样样都好。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承袭你的旨意。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 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侍奉你的灵，害怕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背逆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释放你的神，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听见你那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明灯，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马窦福音第六章1517页，马窦福音第六章第31节，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外邦人就是指着不是让耶稣基督做主的人，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就不是那些弟兄们，就不是那一些属于主的人。他们所寻求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然而我们的天父他原晓得我们需要这一切，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他要我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他的话是信实的。有一位姐妹在她一生岁月里，主的慈爱主的恩宠就与她同在。有一次当她有一些担忧，为了未来的生活而忧虑时，主知道她的心，她多么盼望侍奉主成行天主的旨意，有时也如软弱的时刻，主就跟他讲话，就用这句话这一段话安慰他，你要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生活上的需要吃的穿的喝的自会加给你们。他就跟主说阿们，他就快乐喜乐起来。那是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就跟他讲的话，他就这样的信了，从来就不为这一些担心忧虑。主照顾他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主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也是对我很大的恩惠。这一位爱主的姐妹也是与我一同侍奉主，我的爱人，主所赐给我们 的礼物，一同来跟随他，侍奉他。主把这段话给他，也给我，也给我们，也给一切信主的人，就是给天父的子女们。我们就鼓掌欢迎苏和绵姐妹来见证，就在她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感谢赞美主，主真的复活了，阿肋路亚！我们这位主，主耶稣是昨日、今日、明日、永远，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永远不变。正因为他永远不变，所以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见证他的美好。刚刚孝平也说了，在14年前，当孝平决定要，就说天主终于召叫他了，孝平从1991年6月29日这重要的日子大家都要背下来。下次讲说这个苏孝平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哪个日子，不是他跟我的结婚纪念日，也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我的生日，是1991年6月29号他重生的日子。从那天开始，他就愿意要放弃一切，就是舍命来为耶稣生活，都愿意。可是那时候天主知道我们的人心啊，那时候他还没准备好。他说那时候如果真的他就不顾一切去跟随，就是要去传福音的话，大概两三下就死了。那他常常在有需要侍奉的时候，他就举手，是我是我，可是天主没有叫他，一直到1997年。到1997年之后啊，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分辨，家庭的一个分辨。那那个时候他是在美国矽谷高科技的公司，有很高的薪水。1997年的时候呢，我还在当地的政府机关做事。那通常政府机关的工作就比私人机关的薪水要少很多。所以他那个时候薪水是我的两倍，所以等于说我们家因为他要辞职去全职侍奉主，那么薪水就会马上减掉三分之一。那意思就是说所有东西要精简，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要分辨这个是不是真的天主要我们的。那分辨的结果好像也都就是看他好像为侍奉主这么喜乐，这没有话讲了，就好啊，就跟天主说可以啊，我支持他。那我两个女儿那时候才念小学初中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就支持爸爸啊，有爸爸做传福音的人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结果那时候孝平还没有去递辞呈呢，就要递辞呈的前两天，有一天呢，就我在桌上就发现一张收据。我这个人是那种很斤斤计较的，所以收支都要平衡，对，我都要记账。我就一看一张收据，说20几块美金的一个收据，不是什么大东西。我就说，哎，你没事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啊？这个我现在是笑着讲的，那时候那个脸色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个臭脸呢。然后你知道吗？这个要是当时，他的表现不好的话，我们就吵起来了，对不对？这是在家庭中太常有的事情嘛。今天说我是老板呢，我是领导哎，对不对？我赚的钱比你多，我才花这么多钱啊。当然这种话那时候没有从孝平的口中说出来，他就说你为我们的经济担忧吗？哦，我听到这话一讲出来，我一听，我马上就觉得就说平安。就很有平安，因为他知道我在讲什么。虽然这个话的下面的意思没有讲出来，他懂了。那我就说，对啊，我要是不担心，我干嘛跟你唠叨这么一点钱的事情？那孝平那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放心，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就不会辞职。那他也说了，等到哪一天你准备好了，你就跟我说。那我那时候在答复天主的召叫， 那孝平后来跟我分享说，他讲完这句话，心是很痛很痛的，因为他要侍奉主这么久了，等这么久了，可是因为今天太太为了二十几块钱的，他说他那个时候一定想说，哎，我不买就好了，就没这个事了，对不对？可是真的是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的侍奉主的心更清楚、更坚决。那哎，我当时就很满意哦，心想说，哇，这下可好了。那要是我不讲话的话，那你不就是一直就这样子混下去吗？可是天主不会放过我们，对不对？天主知道要跟我们要什么，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答复他。那我那时候是每天早上去望弥撒，所以我去望弥撒的时候，那天的读经就是刚刚孝平讲的马窦福音第六章那段福音，天空的飞鸟不耕作，地上的野花一样开得这么灿烂，你为什么要担心你的生活呢？我就回想，真的是从小到大，我是出生就灵洗的教友，天主真的是一路的这样子带领我、保护我、扶持我，我担心什么呢？真的就说天主就这样一段圣经，这样一个在弥撒圣经中间，就让我真的完全就放心安心了。那我要像以前那样坏心的话，我就把这个想法就藏着啊，我也不要跟你讲啊，我们就反正再混几天，不行啊，天主要你做就马上会做。我一到了办公室，我就马上给他写个电子信，说跟他分享我今天的读经，天主怎么样给我这样的安慰啊，他有完全的支持。所以从1997年的6月到现在，孝平是那时候本来要辞掉全部的工作，那老板不放他，因为他在公司里面的贡献很大，所以就让他一个礼拜上三天班，后来第二年开始上一天班，然后一直到2006年就完全就不再上四阶的班这样子。所以我刚才讲到我是从小灵洗的教友，那当初在选择生，就是说我生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女生如果小男生也是一样啦，三条路，一个就是结婚，一个就是守贞，或者就是单身侍奉主，或者就是到进入修会。那时候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讲我进入修会，我确实到修会去了两年但是种种原因我出来了。那在出来之后呢，就以为想说我会走第二条路，就是一个单身的侍奉天主的路，可是好像天主也就在这个上面并不是这样的打算。那这我的真命天子就出现了这孝平兄呢就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活动中间呢，他就出现了。那以前都不认识他，然后出现，那跟我就是后来开始我们开始交往，那我觉得说天主在我跟他求的事情上面他都有答应。我求什么呢？我说既然如果说我是需要天主是愿意我结婚的话，那么 我很简单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人不要去经商，因为我那时候在贸易公司做事那就是在工作中间看到真的蛮多，当然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黑暗嘛，那我在内行，我的经商的内行呢，我就不需要，我未来那一半他是经商的，就是说做商人难免不犯罪，是在箴言上面有讲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一定要是个天主教友我在想我大概没那个德性自己做教友，先生不是教友，能够和平相处然后还继续保持信仰，所以说天主就可怜我，给我一个教友男朋友教友先生这样子。还有这个出现呢也蛮复合的，所以就很简单，就是我们交往都很容易，然后就结婚啦。那结婚之后我觉得说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信仰的领导吗？因为我从小灵洗那一直都是在教会里长大，礼拜天弥撒没有缺过的所有的教会要求的所做的善功是我都会跟着做的。那时候孝平在没有在圣城内重生，没有在没有圣城内灵洗之前呢，他是比较 可以讲很多的道理，这个道理呢让你也觉得说哎，好像对好像对，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基础，然后能够来发现它的道理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讲的其实不是天主教的道理，他讲的是那个另外信仰的道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分辨不出来，我觉得蛮不错啊，讲得很好啊，这样子啊，都是哎，好像说得不错这样子。结了婚以后才觉得说哎，这人怎么不去望弥撒。然后当然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我这个在这个信仰领导的地位一定要发挥出来，对，就开始逼迫他你一定要去望弥撒什么什么的，然后两个就会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这个不愉快。那孝平通常就是说好嘛，那就让太太高兴一点，就陪太太去望弥撒，陪太太去望弥撒啊，他倒是还蛮不错的，满足我那点虚荣心，说我的先生是教友了，有望弥撒了这样子。可是在弥撒中间他不领圣体，那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再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说我蛮尊敬他的，因为圣体这么尊贵，如果我没有全心全灵全意的信他，我不要亵渎他这样子。那我想在孝平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所以后来这样的生活就这样过了蛮久的。那一直到了我们从美国东部搬到了美国西部，那时候就是在90年底嘛，那91年很快真的天主的怜悯天主的恩宠，他就很快的在圣城内灵洗重生。这样的生活就马上有很大的转变了，变成他是领导了，我在信仰上面就好像哎，这个跟不上了呀。因为我常常也喜欢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手势来比啊，就是以前的我们的生活嘛，就是夫妻好的时候就同心工作了，不好的时候呢就反正我就几个月不理他，不要跟他讲话。那等他圣神内灵洗之后呢，那我们好像夫妻还蛮相爱的，可是他的最爱不是我了，他的最爱是谁？耶稣啊，你们都真了解。那我常比个手势，哈，没错啦，你爱我啊，你是很爱我啦，可是你爱我是这么多啦，爱天主是这么多啦啊。那这种心情有时候很奇怪，因为我也很爱天主，可是当我的先生爱天主这么多的时候，哎，我就很生气，我还跟天主生气。那有时候就故意哈，就会就是在行为上面啊做一些反见证的事情，真是我罪啊，下面都忘记了啦。不过真的是当初真的那时候是做了蛮多的啊，让他很为难的事情。那这么长的生活，从1991年，我就观察他，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他做教友这么轻松，我做教友这么难，我做教友做得好辛苦哦，我没有喜乐，我没有平安，因为我还在用我们刚刚那个看的同那个三个同性缘，我还在用我的魂生活，我有很强的那个意志。我用我的理智要控制事情，那我这个人呢又很情感，一碰到这个不顺遂的事情呢，我就哭啊哭啊，反正那男生一看这个太太这么哭，那就啊、哦、好好好好好，就让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魂这么强的生活，我没有，就说我真的没有体会到，我没有学到怎么样用灵去生活。一直到大概2006年的时候，孝平大概觉得说这样的生活真的是需要改善的啦。他不希望他分享说，他不希望他一个人升天堂。虽然到了天堂，他可能也不认识我，可是他还希望我升天堂这样子。所以呢，就开始跟我读经啊，读经。我们常常花蛮多时间在家里读经。那我记得很清楚，在2006年复活节前后那个时候。就真的天主怜悯我，开了我的眼，就让我知道，就说 我原来我是个重生的人，我是认识主的人，我的生命中是有主耶稣的人，可是我的生命中没有圣神，就是我不会跟圣神呼求，圣神他用无可言喻叹息为我转求，虽然我不会祈祷，可是我如果有圣神，圣神会帮我求。我这那时候才觉得说，哦，原来我的生命耽误了，损失了这么多。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就是我们在家里，我们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好的讲习会场领受圣神啊。那个时候，小平为我祈祷，我领受圣神，然后开始我可以用神音祈祷。那如果你们听那个小平光碟听得多的人呢，他说，在领受神音之后呢，我们要持续的用神音祈祷，每天至少15分钟。那越多越好，不说只要15分钟，至少15分钟，越多越好，一直讲到圣神在你的心里面内住，在你的心里面放下一个确信，说，哦，是我是有神音的，我领受这个神音的恩赐了。那持续至少40天，这个40天之后呢，一天圣神不会就说开这个玩笑让你有了又没有，一定有40天。那很多很多领受圣神的神音的恩惠的人呢，第二天第三天就已经，哦，感谢主，赞美主，我真的是有这个神恩了。他说有一个姐妹，她就是40天，在第40天的时候呢才就是这么明确认知自己有这个神恩。那他说他也只碰到过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我啊，就是那么顽固啊，我就是那么顽固。可是我又很相信天主给的恩惠是真的，那可是我又觉得说为什么给我，就这样子很矛盾的这样子搞了40天，说天主我投降啊，是谢谢你，感谢你。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真的是生活很轻松，好轻松。为什么？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生活中间总是会有一些，不管就说我们不要再讲家里，就在我还在社会上工作嘛，2006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外面工作，那碰到那种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就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声音讲一讲就过去了。真的天主在这个生活中间让我找到一个非常能够让自己心里面去跟天主碰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们昨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跟我们分享说，哇，他好快乐，他领受圣神之后他这样子愉快，这么今天早上那个小朋友提到他，我们看一下伯多禄前书。我这呱啦呱啦讲，我本来要讲的圣言都忘记了呀。伯多禄前书第二章1-3节，我们看第三节，何况你们已尝到了主是何等的甘饴，就是在我们尝到主这样甘饴之后，你就不会想到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接近主的这样的甘饴。他昨天这位弟兄就说，哇，他就跟他四周的朋友说，你们来参加讲习会啊，这个看那个影碟光碟啊，就是讲习会的光碟，绝对没有在现场整个参加这么震撼。虽然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参加讲习会，他看光碟他也获益，可是在现场他真正感觉到说，尤其那个家庭弟兄啪啪一弹起琴来，哦，我的心就很火热，好高兴，好快乐。这为什么？因为他的灵里面真的在就是高山与深渊对话高山与高山我在信友上面讲的，那真的就是可以在灵里面，在这样歌曲中间，我们都互相相通起来。那也在领受了圣神之后， 这个神应的恩赐之后，就这生命中间真的很贪求。在我们看就是第二节，如出生的婴儿贪求属灵性的纯奶，然后我们靠着他生长，这我们就要一直要吸取这个属灵的灵奶，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有方向，我们去放弃各种邪恶、各种欺诈、虚伪、妒忌、很诽谤，就这些与主不相合的这些事情。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见证分享他的美好，将一切光荣归给主。将下面时间交还给小平。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苏和明姐妹的见证。让我们翻开若望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主的话。若望福音第六章第63节，1651页，若望福音第六章63节，是生活的是神，就是灵，那三个同心圆，那中心的那灵，肉一无所用，肉就是指着魂跟体，天然生的。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一来到，我们生命的需要就得到满全。当你在需要时，主告诉你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自然会给你们，就能够安息，就能够经验到主的美好。主是他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主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我们引入到他那为我们所安排的美好里。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不断扶持着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我们越能够在圣神内，我们就越喜乐，他给我们的喜乐真的是夺不走的。这喜乐主给我们的就在我们的心中。在若望福音第16章，主耶稣基督说第22节的下面一句话，你们的心里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不论环境中怎样的迫害，怎样的影响，对一个奉献的人，那就是圣神火的炼金，可是他在里面给恩惠，使得我们的喜乐反而更加的不是芥蒂与外在的环境，而是主那永不改变的话跟他的圣神，他就使我们进入这一样的丰美里。我们都是这次的见证人，活在主的恩惠里。有一位弟兄在他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深深的体验到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太太，很依恋他，他就觉得太太依恋我太多了，他应该找个安慰。那时圣神感动他，他不认识圣神，可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跟他说送他到教住的附近旁边的那教堂的墓道班里去墓道。他就把他的太太带到那边去，问了墓道班，就把他交到那边去，他自己就跑走了。他的太太在那边碰到主，也在圣神的里洗，生命就非常非常喜乐。他就看到他太太的喜乐，真的很惊讶，看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也要。那么他得不得到？他就得到，他的生命也就这样的改变，他们夫妻更相爱，所有爱主的人就能够在主的爱内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 那是最相称的助手，是主要祝福的。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主就把救恩丰丰富富的给了这一家，他们今天全家也在这里。不过主是召叫做先生做领导的，要来为主做见证，他就是蒋慈弟兄。我们鼓掌欢迎蒋慈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那天主他很仁慈，他拣选我这个软弱的器皿啊，为彰显他的荣耀。在我认识主以后，然后在圣神的联系以后，在我的生命中天主行了太多太多的奇迹。那真的要讲的话可能三天都讲不完。那我就是有一个体验，就是在圣神的灵洗以后，我们前面一直看到了三个同心圆。我之前的生命不是那个灵在掌管我，即使我认识主，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以前的主人不是。我曾经抽烟抽了15年，很凶，那时候身体是我的主。那我以前我的意志情感也很强，我自己发起很多事情，那时候呢我的魂又是我的主。可是当我在圣神内灵洗，那苏老师我很有恩宠，就苏老师他亲自帮我献活祭，把我献给主以后啊，我的整个生命就开始不一样。那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的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做家务的这个变化。我以前是从来不做家务，那后来就有一天读经，我以前分享过，就是早上起来我读经，那我妻子要是怀孕了她就要吃面条，好，那是圣神感动我，我就帮她做了一次面条，心不甘情不悦，但是呢顺服主的旨意啊。后来那次做完见证以后，苏老师就上台总结，他就讲了一句先知话，他说如果圣神感动你每天早上给他做面条，他说那我就很喜乐的每天做。我当时听这句话没什么特别的感动哦。结果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天主的话大有德能，这是一句先知话。因为主说过他的话不会空空的回来。结果我后来就有个变化，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做面条，然后不但做面条还烙饼，然后不但烙饼我还每天干家务，我以前从来不干家务，而并且还很喜乐，这就是圣神。所以说如果在座的有男弟兄啊，如果平时不干家务的话呢，那你们可能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圣神可能会光照你，让你做家务，因为妻子作为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见证外的见证啊。那现在我就开始讲，就是从中间天主圣神他怎么借着我在生活当中他来炼净我。因为我把我整个身体献给主以后，主他不希望我过那种很低的生命，他不希望我是那种山羊的生命，他希望我能够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那他就要来炼净我。那他是怎么样炼净我，他就是借着圣神用他的圣言来光照我。有一天早上我照常起来烙饼，很喜乐。我的生活是这样子，早上大概5点半到6点钟就起来烙饼，烙完饼以后呢我就带上我的小孩，这个时候已经有10个月了，他在参加早弥撒，平日弥撒啊，我非常喜欢参加平日弥撒。好，那天早上我起来了烙饼，烙到6点半的时候，我就跟床上的太太说，我说你把小孩子弄起来啊，穿好衣服，我说我烙了饼以后我就去教堂了。等到我把饼烙好大概还剩10分钟不到，这刚刚走路过去7点钟参加弥撒，我跑到房间一看，他们两个睡得很香，小孩子睡得很香，妈妈睡得很香，哇，当时这种肉性 这个火里面的肉心就来了，这个情感就来了，那个无名的火，不是圣神的火，是那种怒火，从肉心的火就冲出来，这样子啊。那我太太那种很痛苦啊，这个肯定是很痛苦，一大早爬起来就被人这样那我也是很痛苦，表情很难怪，然后气冲冲的就是抱着小孩子就去教堂了。然后去教堂以后呢，心里面就很痛啊，就是很不舒服很难过。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不是那种喜乐的生命，不是出于主的，这个时候有圣神在我们里面，那我当时就很痛，然后我就跟主认罪啊，心里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圣神在我们内光照我，你心里刺痛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地方不对了，我就认罪以后，后来在没多久的我们参加我们那个圣同祷会的时候，就有一句圣言光照我，大家可以翻一下，若望福音九章二到三节，1656页。他这里是讲有一个胎生的瞎子，那主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他说拉比，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即使他生来瞎眼呢？当时我们在那个圣同祷会的时候，那老师他就宣布了这个圣言，就跟我们分享说，他说我们人看到一个事情的标准啊，一个焦点是什么呢？是谁对谁错啊？他讲，这是我们人的看法，我们属肉性的看法，我们会判断这件事情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合适还是不合适，恰当不恰当。好，那我们主耶稣他是怎么看问题的哦？主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那我们主耶稣的看问题、看事情、看人的观点，他完全不是这样子，他是什么？他是天主，他完全从天主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一个人。哇，当时这句话就击中了我。然后后来事情又光照我，看到另外一句圣言，是在哥林多人前书10章31节，1780页。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烙饼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祈祷，因为我不会做饭，我怕把饼烙坏了。然后呢，我确实说我很想荣耀主，我很想把这个爱带给我身边的人，以此荣耀主。所以我就每次我都会祈祷，这样跟天主说，我说主啊，我说今天早上，我说感谢你早就我起来能够为家人服务烙这个饼，我说你知道我不会烙饼，我说求你来帮助我，然后让我烙出很好吃的饼。然后呢，也希望呢，我很希望说借着这个爱的服侍，能够让我的家人甜到你的慈爱，来光荣你的名。我是抱着一个这样的心去烙这个饼，但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那种的结果？我的太太被我的这个她的灵就被吓沉，她就痛苦，她就难过，她就不喜悦。那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不是荣耀主的，这个不是好的见证，这是假的见证，这个只会使圣神忧郁，因为主的子民他有忧郁。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肉性，因为我还有我太多的我的魂的生命在里面，我有我的骄傲，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我这么早爬起来，这么长时间给你们做这个做这个，结果什么呢？结果你们在那里舒服的睡觉不理我。 然后我都跟你讲了，你只要把小孩子弄起来就好，结果你却不听我的话。啊，反正就是，你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做了很多，你做的很少，这是我的骄傲。然后还有我的情感上的，我的怒气，我的个人的情感，我的意志，我的魂，当时就掌管了我，就导致了我本来是要把这个美好的服务献给天主的，光荣天主的，结果因为我的魂反而做了一个假见证，一个反见证，是我的圣神忧郁。这就是在圣神的光照下让我看到了一个圣言，而这个圣言一进来我心就刺痛。因为如果我是以前的生命，我读经读不懂，这个圣言只是一个道理，它不能够成为我生命的实际。但是因为有了圣神在当时，这句圣言就刺进了我心里面，让我刺痛。然后我就真正的是在主前认罪，然后跟主认罪，求主宽恕，然后也很愿意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就是不要再做这样的假见证。我们出发点是为了荣耀主，那我们就真正的是要顺服于主的旨意，让每一件事情都去荣耀主。就在我来这边的路上，我在车子上面看一本灵修的书，结果我一看就看到了有一个章节叫做赔罪和认罪啊。然后他上面就有一段经文，又使我的心刺痛。马窦福音5:23-24，1514页。当时我跟主认罪悔改了这件事情，可是圣神在我内，我知道其实我的心里面时时为这件事情不安，时时有时候我祈祷当中经常会想起这件事情，但是什么，但是我没有走到一个地步说我要去跟我的太太赔罪，我请求她的宽恕。我认为说，我跟天主认罪了啊，这可以。但是在主那边，主还不答应。他就在我看那个书的时候，他就光照了我，让我看到了这段福音。主说，他说，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留在祭坛前，先去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哇，当时这句圣言又刺痛了我啊！我觉得说我那件事情伤害了我的太太，那我跟主认罪还不够，那我还必须请求他的宽恕，向他赔罪。那我当时我就把我的手拉出来，然后左手再掏出一样东西，不是刀啊，不是剁手指，就拿出手机，然后就发短信给我太太，就向他认罪。那短信内容就不分享了，免得你们掉鸡皮疙瘩。很感谢主啊，我太太就立刻就回应了我，然后也宽恕了我。这个时候天主他才说了阿门，我里面的圣神才跟我说阿门，那我的内心就真正的平安喜乐。这就是圣神，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借着每一句的圣言，然后来炼净我，炼净我的魂，然后慢慢的要达到一种地步，就是让我的灵来掌管我的全人，我的灵和圣神直接接通，来掌管我整个全人。但是这是一个过程。那我这次就练好了吗？没有。有一次，这个跟我太太就没关系，也是跟我魂有关系，因为我的意志情感很强，在我们教会那边。在我的教会所在的啊，我们很热心啊，有弟兄姊妹在一起侍奉主。就有一次，就突然在台上啊，就发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他那个讲话我就是不喜欢， 我看了就是不舒服。他为什么那么张扬？他讲话为什么那么要渲染，就是表现他自己？他这个做得不好，他要怎么样？当时我心里面就充满了痛苦，充满了不平。那天晚上不还好，因为我在圣灵里灵洗，当时没有发出来。晚上我在痛苦的之余，我就祈祷，我就跟天主说，我说主啊，我说你为什么把他放到台上？我说我实在是痛苦，我没办法仰望你。当我这样祈祷的时候，主就给了我一句圣言，1740页，罗马人书第二章，天主说，人呐，你不论是谁，你判断人必无可推诿，因为你判断别人就是定你自己的罪。哦，当时这句圣言一进来，哦，我又内心刺痛。我这个人因为我软弱，所以我经常刺痛啊。对，啊，当时我就看到了我的骄傲，因为我觉得我比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我比他强，我觉得我站在台上我比他做得好，所以我才会有那种对天主的祈祷，那个我的那个判断。其实这个就是天主他在教导我，他在炼净我，让我看到了，让我看到我当时我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骄傲。好，当时我祈祷完这些事情刺痛好了以后，我平安了。到了第二天一看到他在台上的时候，我又不平安了。哦，我的心里喊说，我说主啊，我说我怎么办，我说我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哦，我说求你来帮助我。这个时候圣神就光照我，让我看到什么，让我看到说，哦，原来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主的旨意。哎，主既然喜欢他在台上，那是主喜欢的，那我不喜欢，那我就不是跟主一条心，对不对？啊，哦，我当时我要认真悔改，我说主啊，我说既然你喜欢，那我就愿意，我愿意接受，虽然我的肉性不喜欢，但是我愿意接受，我愿意顺服你。哇，当时我这样子把自己钉上去的时候，把自己的魂钉上十字架上的时候，平安喜乐马上来了。哦，当时在整个事故当中我就能够看到主了。啊，这就是主借着这件事情在炼净我，在光照我，让我学习了顺服，学习把我那个魂的生命开始变小变小变小，到最后被钉死。啊，这只是一个过程。好，后来我们又是在同祷会当中，天主又给了我一个圣言，就是让我很刺痛很刺痛，在1830页。腓立伯人书第二章1-5节，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应彼此意见一致，同气相爱，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如此就以满全我的喜乐。哦，我当时看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常常的不在基督内，我常常没有顺服于圣神的引导，所以我才会和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意见，我才会和弟兄姊妹有那种冲突，有那种不喜悦，才会有没有那种相爱，只有相争，只有相咬，互相撕咬，因为我不在基督内，不在圣神的爱内。好的，后面第三节说，不论做什么要不从私见，也不求虚荣，只存心谦下，彼此该想自己不如人。哦，这句话就刺痛我。 我常常想的不是自己不如人，我的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是我常常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更属神啊，我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我原来常常我就不在基督内，我在基督外，我是基督外的基督徒。所以这句圣言光照我，就让我刺痛，然后我就真的又回到主的前面认罪悔改，求主来光照我。有句圣言在罗马人书第八章1750页，苏老师昨天有分享这句圣言，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那些按他的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很愿意侍奉主，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很愿意侍奉主，我愿意为主做很多事情，甚至愿意为主舍命。那但是我们在侍奉当中会有很多的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人就会看这件事情好不好，那个人好那个人不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在圣神内。天主光照我，因为我们要以圣神光照我们，我们以天主的眼光来看一切事情临在我们身上，那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当圣神一来到，那主的圣言就能够发亮光照，那他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指引，成为我们脚前的明灯，他就能够带领我，让我们走出原来的旧人，使我们不再因着原来的身体或者魂来带领我们走这个路，走这条得胜的路，而是用我们的灵。天主要这样子来炼净我们，为了什么？为了说我们得着益处，为了得着天主的降福。所以天主圣神他就是这样子的引领我，而且没有结束，而且还在不断的将他更丰盛的生命再赐给我。而我也相信天主爱每一个人，他也很愿意将这个美好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他所爱的子女们。所以我们只要抱着我们的相信的心，相信主的圣言，在圣神的引领下，我们也能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愿天主降福你们，愿一切的光荣归于主。好，我把时间交给苏老师。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蒋晨弟兄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二节，1886页，希伯来人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天主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因为他爱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碰到的每一件事上，至少有一句圣经里的话，圣神会使我们想起，向我们解释，使我们明白，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的救恩。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在我们需要他时，他就赐给我们他的话，让我们得胜，让我们生命更像他。他的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话当话，那么他就真是我们的主。他是主，那么主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天主喜欢主耶稣基督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就是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单单独独的站立着首位。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都在基督内，他站在首位的地方，那里就有安息，那里就有美好。耶稣是主，这主就是至高者、至圣者。我们把他的话当话，我们的生命 就开始进入了丰盛。纵使有短时的一时的刺痛，那正是因为我们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违背了他话的时候，当我们把他的话当话，那里就变成了生命丰富跟喜乐。那么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把他的话当话。常常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真的独占首位呢？我们心中是不是喜欢讨他的欢心，按照他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还是有我们自己的意思呢？就是在你的心情里，耶稣的宝座在不在，他的话他的旨意能不能在你的心中畅行无阻？如果是，你的心就有安息。那么耶稣基督在你的心思念虑里，你是不是把他的宝座安立在那里？如果是，你的思想就会更新，你想的跟他想的不一样。那么王跟臣民想的不一样，是以谁的旨意为最后的定夺呢？就是王，他是王，他是主。如果主所喜欢的跟你的心智里想要的不一样，那么谁说的是算呢？谁的旨意才是最后我们需要遵循的呢？是你的意思还是主的意思？如果主的宝座安立在你的心智里，你选择他的旨意，你的生命就会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宝座安立，我们的生命就有各式各样的好。他会赐给我们他生命的话。让我们唱一首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献给主，成为他宝座安立的地方。469首，我们真心愿意唱出我们的爱，唱出我们的愿意，让他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我们就是有福的人。
Yeah.
下那生命的花，你的花就是我的诫命，你的花是生活，我要按照你的花来生活，我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是我心中的盼望，愿你的旨意在我的心中畅行无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中畅行无阻，愿你的旨意就成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被尊为圣，愿你的国让我们能够预先的尝到，愿我们遵行你的诫命，成行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在我们中成行，如同在天上。主耶稣，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就是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家请坐。耶稣基督做主的地方，就有圆满的爱，圆满的喜乐。耶稣基督宝座安立的地方，就有次序，就有美好。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为王，一切就都好。我们一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他就是主，他要掌管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心思，变化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进入各式各样的丰满中。忠信的主必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他的旨意。愿天主的旨意就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真真实实活在他的圆满里。感谢赞美他。我们继续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休息几分钟，就来参与感恩圣祭。感谢赞美主。